欢迎收听读报，这是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借助外文报道看到更多的人和故事。我们相信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与好奇。纽约客是我为数不多还能找到保留杂志本身排版的文件，它还能继续给我之前就很久以前阅读杂志的那种感觉。富人登月这个话题是整个七月的热门话题，但是知识分子这篇推送其实是七月最后一天才出来的。这个实验在2003年的时候已经有了针对它的独立调查，但是被认真对待其实已经到十年之后。2020年完整的调查报告出炉，受害者得到相关的补偿，才慢慢的受到了一些英文媒体的关注。像电影这个事情其实是在文章里面也反复的出现，反复的被 cue 到过的。为什么说像电影，就是因为电影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远，可是它又是别人的真实生活。大家好，这里是读报，一档阅读分享播客。这个开头我真的想了很久，不是这个节目的开头，而是这一期的开头。这期是这个节目的试播期，或者这档播客的完全的起点，所以要给这一期想个开头，一定程度上就是给这个播客想个开头了。我想了很久，相比于私人分享和对话类的节目，这个播客的形态会比较的规整，所以我也想了很久，这一期试播集就直接以正片的方式来做，在中间穿插一些解释跟说明，比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设计，为什么你听到它会是这个样子，未来它可能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出现。这样穿插的来做呢，就比较的生动，也比较不枯燥，也不会有一大堆的解释说明塞在开头。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实际上在今天读杂志还是一件非常有复古色彩的事情。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主要阅读渠道已经变成，起码在国内是微信、微博或是其他的客户端。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机构媒体有自己的微信、微博，比如杂志有他自己的微信公号，报纸有他自己的微信公号，但他不会把每一篇文章都上传到这个公号上。尤其是报纸更明显，它有很多很碎的小的豆腐块，是不会单独作为一篇文章上传上去的。所以如果你对复古这一套话术不是很买账的话，有些人是这样，因为觉得复古不一定就有意义。那换个角度来讲，读杂志读报纸是扩大和扩宽你自己的信息摄入范围。然后至于为什么以英文文章以外刊为主，这个在 show note 里面会写的比较准确。实际上它也是判断你要不要订阅这档播客的一个金线。如果你对英文内容不是很感兴趣，或者对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没有那么大的想要知道的想法的话，不订阅或是直接不听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然后我们这一期的试播期里面有几篇纽约客的文章，还有Atlantic， 如果有时间的话应该会放一篇 Atlantic 的短的剧评，还有就是单独其实也是一本杂志嘛。那它这一期是以真实故事为主题。选纽约客其实没有太多别的原因，是因为它是周刊，更新比较快，像 Atlantic 它其实是月刊嘛，更新相对慢一点。那我们先从7月26号这一期的纽约客开始。纽约客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板块叫 Goings on About Town， 它是一个短评合集，里面有针对音乐啊、影视剧啊、然后戏剧、艺术展览，甚至是餐厅的短评，都是非常小的篇幅。我说现在可能也就十多行，一个豆腐块那样。然后我在7月26号这一期的上面是看到了两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剧，一个是Kevin can F himself， 我不知道这个词能不能在小宇宙上正经播出来。
但这个剧名就是叫这个名字。
这个戏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是，首先它的主题并没有那么新颖，它其实还是讲婚姻故事嘛，就是女性被困在一段她非常不喜欢的婚姻里面，然后她这个丈夫是一个有点傻乎乎的，然后有点吊儿郎当的这么一个丈夫，就是他吊儿郎当到一个什么程度，扮演他的这个演员的扮相看上去就已经蠢的有点就翻白眼的那种。这个戏怎么去表现他婚姻生活在表面上非常喜乐非常幸福，但其实本质上是给了他很多伤害的，他采用了 half sitcom half drama 的方式，就是他跟丈夫相处或者是以夫妻为单位展开所有社交活动的这一面，他是用 sitcom 也是情景喜剧的方法来进行的拍摄，然后他的挣扎的部分，然后他的这种非常焦虑就非常纠结非常焦虑的部分呢，就是用 drama 就用正常的这个电视剧，不要正常电视剧，就是情景喜剧是情景喜剧嘛，然后他有特定的拍法，但是电视剧就是电视剧的拍法，所以你会看到哪怕是在预告片里面他呈现出一种一半是老友记一半是东城梦魇，连色调然后连这个音效连台词被表演出来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但是又是同一部剧，它的这个形式非常非常新颖。我看了一下预告片就有点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它是8月27号，哦，它是8月27号会在亚马逊上这个首播，但是其实它已经在美国 AMC 播出过一轮了，然后如果你有亚马逊账号的话可以去看。我暂时对他的主题没有那么大兴趣，因为就是婚姻故事嘛，如果你要理解婚姻困境的话，就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可以看了，并不是说你非要来看这个戏，但他的表现形式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剧评里面也就这样，这个剧评是这样写的， Playing with two genres, you risk winding up with a second strand of comedy and a drama strip of power, not to mention sense. Allison is a pawn, not a character, freed from one set of absurd genre constraints only to become shackled to another. 非常准确的概括了这部剧就是吸引人的地方。然后这一期还有简单的讲一下新版的《绯闻女孩》，在 HBO Max 上已经开播了。这个原最早从2007年开始播的，这个什么，这是非常经典的一部美剧了。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就算没看过，应该也有听过。然后没听过他的狗血故事，起码也听过他作为千禧一代穿搭指南的地位。然后新集开播其实跟旧的故事没有任何关系了，只是可能大概继承了一些设定和背景，因为都是发生在纽约上层阶级的故事，然后都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狗血剧情，所以剧评对他的观感也好对他的期待也好其实也没有特别超出旧版的。Beneath the Gen Z Veneer,The show is the same fishy, gun snapping, steady obsessed, over the top fun it has always been. 这一句话读出来就有一种牙尖嘴利的感觉。Sometimes a flashy, frolicsome melodrama with a couture label is all a languorsome afternoon on the couch requires. 那
就是一个夏日慵懒的午后，你也没有必要看点啥费脑的了，就看点这种轻轻松松的就挺好。这个是7月26号的短评部分。如果我的英文发音有任何让各位听众不适的地方 ，try to get over it by yourself. You figure that out. 我不太有什么办法能够去解决这个问题。刚刚在那个就是 Half Sitcom 那部剧里面。有一个词 PAWM 它是小兵小卒的意思，但是它的发音真的就很像另一个很容易被人误会的词。我真的查了音标查了很久，我觉得没办法，尤其是英式的发音里面它两个音标就根本就是一样的，如果要疯的话我就把那个词逼掉好了，先这样吧。然后刚好借这一段我要说一下为什么这个播客里面你会听到很多英文的原文摘录。首先我英文也不好， 因为这也是学习嘛，然后也是我自己想要找回英文状态的一种方式，所以来做这个播客。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不太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了。所以我的语句的摘取跟选择并不是客观意义上那种绝对的好，有些可能你是英语老师，或者如果你就是英语母语，或你说两种语言，你会觉得这些句子可能也就平平无奇，没有什么特别。但我会直接读原文，是因为转述跟翻译一定是会造成一些信息流失的。比如下面会有一篇这个《纽约客》的报道，我在找一些中文相关资料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的转译转述过去的信息都流失了很大一部分其他的背景。所以哪怕你自己来看这篇文章的时候，也会发现啊，我对这个句子理解跟其他人不太一样，或者是它有重新被解读的空间，这些都是可能的。我甚至也鼓励大家就要自己去读原文，是有了你回去读原文然后再回来评论分享你的心得，这个节目才真正的完整，才真正的支棱起来。好，回到我们这一期，我觉得是纽约客的重磅吧，《Letter from Berlin》，然后它的题材也是比较严肃话题的题材。这个是《Letter from Berlin》的《Candle Experiment》。文章很长，我还是建议大家自己去看。我概括其实是很难完整概括你整篇阅读下来的体验和感觉的。我只能分享一些我自己读的时候，或者读完之后的感觉，以及一些背景补充吧。《Candle Experiment》是德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非常享有盛名的一个心理学学家 Helmut Candler 在60年代的时候做的一个跟性教育相关的实验。他把几个十几岁的青少年男孩送到一个恋童癖家里去作为养子，声称这个可以让他们更好的融入社会。为什么需要更好的融入社会呢？是因为这些男孩都是社会福利机构的救助对象，他们有些是来自移民家庭啊，或者说直接就是孤儿啊，因为出生背景不是很好，所以被打上了一些标签，被视为是社会功能有障碍的孩子。这个实验在当时其实就受到了非议，也闹到了法庭上，但好像是因为诉讼有时效限制这个问题，还有 Candler 就这个心理学家就算是躲了过去。 Candler 自己是最早做工人劳动方向的研究，他解放青年工作者的理论是让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然后也让他接下来的研究生涯都比较顺利，因为一直都是在大学或者相关的教育与教育相关的政府部门任职。他自己的童年经历呢又比较冷漠，他父亲是纳粹时期的军官，然后认为男孩就是要理性，不能被情绪左右。然后这个其实也跟当时德国战后整体的社会氛围都讲究一种非常极端的克制有关系，仿佛这种克制就可以洗清就民族在战争期间的罪过。所以这个对后来 Candler 的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影响吧，我觉得可能潜移默化的有一些影响。他是在60年代左右完成的心理学考试，然后转向这个方向，尤其是性教育这个方向来做研究的。我看了一下这个实验，因为它是上世纪60年代开展的，后来60年代末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我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实验会重新回到媒体视野里面，去年的时候有一份完整的关于这个实验的调查报告出去，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了针对这个实验的独立调查，然后实际上真正的被认真对待或真正的把它当做一个有瑕疵的研究实验去对待是在2013年的时候，一位政治学家 Franz Wadler 指控 Candler 在德国恋童癖网络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时候 Candler 已经去世7年了，2015年柏林参议院政府开始重新调查这个实验，才让这个话题回到德国的公众视野。2020年完整的调查报告出炉，相关的受害者得到补偿，才让整个话题又走进了英文主流媒体的这个视野里面。我觉得这整个事件很容易就让人对标上 也是社会心理学里面吧非常著名的一个实验，在2018年的时候被推翻，是由著名的心理学家 Philip Zimbardo 领导的，当时也是获得巨大关注，甚至是留在了心理学教科书上的斯坦福监狱实验。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英国的记者找到了之前没有公开过的 Zimbardo 录音，然后通过这样的非常有切实证据的方式直接指控他实验造假。后来 Zimbardo 本人也有出来说这里面确实有涉及到造假的部分，也有一些过于干预跟过于介入实验过程而导致的实验数据的偏差。斯坦福监狱实验也是时隔了几十年之后，本身又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这个学科领域非常重要的实验，在时隔很多年之后被重新拿出来检视和推翻。所以我觉得 Kettler Experiment 在这个程度上是有一点相似的，只是因为它是青少年性教育这个比较细分的领域，那可能它不像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那么的为人所知，而且它没有那么的
被流行文化所大量使用，所以在知名度实验本身的知名度方面可能是没有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么夸张的，但性质有一点类同。
一开始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有一些触目惊心，这个触目惊心主要是来自于你看到一个掌握着专业知识甚至是有一些知识性话术同时又拥有极高社会地位的教授，在他手里语言就是一种武器了，他可以左右一个孩子的生命。 Kentler 因为他是主要的实验人员嘛，然后当时的这个实验记录就是现在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一个心理学学者同时他还研究性教育，他对如何使用语言是非常熟稔的。这比如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当他想切断孩子和原生家庭的联系的时候，他找什么理由呢？比如说孩子的哥哥，他称之为 The boy gives the impression of strength and superiority， 单纯因为人家哥哥长得人高马大。然后他形容孩子的爸爸为 addicted to being the big man。 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在说人怎么怎么坏怎么怎么不靠谱，而是用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方式，但通常是往比较坏的方向。这样的措辞就会让人揣测，如果孩子回到原生家庭或者继续跟他们保持联络的话，会不会受到压迫，会不会受到威胁。这是我一开始看实验的看这篇文章的时候非常大的一个感受，但越看到后面就会发现整个事件都越来越复杂，包括 Kettler 本身作为一个学者的形象也越来越复杂。他的确是操作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甚至可能没有什么意义的实验，因为这些孩子虽然被养大了，但是并没有所谓的获得更多的与社会打交道的能力，与人相处的能力他们并没有习得。但是越看到后面就会发现整个事件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单一的批判。 Kentler 他作为学者的形象也越来越复杂，虽然他的确操作了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而且现在看起来是完全不符合规范的实验，但是他在当年不仅为同性恋去污名化做出过贡献，当时发展出来的一些性教育方面的理念我们到今天还在使用，比如说家长跟学校应该在青少年阶段就为孩子普及一些性教育方面的知识，这样的概念我们现在是耳熟能详，但是在当年并没有那么的为大众所知。到了1999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实验已经结束很长时间了， Kentler 接受了一个采访，他说自己没有再跟任何实验相关人员有接触。他是这样说的， He referred to it as a sexual disorder and allude to the impossibility of an adult and a child sharing an understanding of sexual contact. The problem, he said, is that the adult will always have the monopoly on definition.
到了文章最后三分之一的时候，又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了。纽约客的记者一开始采访实验参与者是其中的一个男孩叫 Marco， 一直有一个中间人在他们的沟通流程里面，一开始记者以为这是一个律师，后来发现这个人是一个博士研究生，同时为一个德国右翼党派组织做教育文化方面的顾问工作。这个右翼组织
这些年涉嫌美化纳粹，正在接受政府调查。 Marco 和他作为 Kendall 实验对象的故事，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右翼党派所需要的。这个组织的名字叫 Alternative for Germany， 在上一次的德国选举中，他们获得了 12% 的选票，成为了德国第三大政党。可以说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来来往往各种调查、各种指控当中，每一方都有语言不详的地方，都有多多少少的政治色彩。这个时候又有其他的党派跳出来说 AFD 控制了受害者，把他们当枪使。哪怕是这几年负责重新调查实验的教授，他叫 Teresa， 他都自称为 political scientist， 因为调查这个实验让他在学术界很难生存。纽约客的记者是这样写的， History seemed to be looping back on itself. Right when politicians were calling for a return to the kind of, quote, terribly dangerous upbringing, end quote, against which Kendall had rebelled.到了文章接近结尾的时候， Marco 就是这个其中的一个实验对象，分享了他后来的生活。他作为实验对象跟原生家庭分开之后，并没有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并没有所谓获得跟社会打交道的能力，反而是在虐待和禁闭之下越来越隔阂，一直也不懂怎么跟人打交道。一直到21岁之后，这个所谓的福利院彻底关闭，他离开也无处可去，过得颠沛流离，甚至睡过公园长椅。但他长得很好看，他的外形条件很好，后来被一个街拍摄影师发现，跌跌撞撞的开始当起模特，然后也认识了喜欢他的女孩，最终走入婚姻又有家庭。他是这样对纽约客记者说的， I reprogrammed myself, so to speak, I tried to re-raise myself。2015年的时候， Marco 去医院探望了临死的养父，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没过多久，当时跟他一起在实验当中的另外一个男孩，他视为兄弟的一个同伴也去世了，因病去世。 Marco 陷入了巨大的悲伤，但他又同时感到有一些东西在松动。最后这一段是我觉得最感人的一段。 A few weeks after Henkel's death， 就是这个养父，The sense of being haunted began to recede, quote, the freedom came slowly, end quote, Marco told me, quote, it was like a hunger that grows stronger and stronger.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 but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I figured out I'm living a life with different possibilities. I could have been anything. My inner voice became stronger. My intuition that I don't have to live my life the way he taught me, that I can keep going, end quote.录这期播客之前，我稍微查了一下一些中文对于这篇报道也好，这个实验也好的转述。有比较多的转述都是选择性的翻译和选择性的摘取，而这篇报道本身我觉得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那也相对的比较克制，没有用很多形容词，没有带有很多的渲染的 语调。我觉得作者应该是在疫情期间操作这个选题的，所以前三分之二有很多的史料，就包括对这个实验本身的记录，然后后面才出现了一些面对面的采访聊天的内容，那些场景也在里面能看到。但中文的转述其实忽略了很多这些东西，而更多的是关注在这个实验本身，因为这个实验确实很吸引眼球，十几个青少年被放到一个恋童癖家里去，然后这还是一个所谓的性教育的心理学的实验，它确实有很吸引眼球的地方。但我看完这篇文章其实想到的是多美竹和吴亦凡的案子，恰恰就是我录这个播客的第二天，朝阳公关就发公告了，就发了最新的被刑拘的公告，搞得我就重新录了这一段。我觉得包括多美竹在内，受害者或者说是处于下风的弱势方都太容易被代表了，他们确实很容易成为别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自己的目标自己的诉求并没有被真正的在意。都美竹他成为了诈骗犯获利的手段，成为了那个写手得名的手段， 你越是不掌握武器的弱势方，这个武器可以是任何东西，可以是人脉，可以是钱，可以是话术，甚至可以就是语言本身，你什么都不掌握的时候，就越容易成为秃鹰猎食的对象。这一点这个报道里面的 Marco 其实更为明显，因为他在所谓的被抚养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学到什么东西，也并没有发展出与人打交道的技能，他是在很后面 reprogram himself 重新自我教育自我成长之后，获得了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之后，他看到应该是2015年前后，他看到了有关于 Kendall Experiment 的报道，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主动的要说出自己的故事，这些都是他们自我成长自我疗愈的过程。我们固然要去讨论这个实验它的缺陷是什么，如果你是这个方面的从业者，或者是你是研究这方面的学者，它应该会重新让我们去思考实验的规范，它的 ethical rules 该怎么被进一步的细化，进一步的坚守。但因为我对性教育或对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学这一块也并没有那么了解，这篇文章打动我的点反而是在他如何重新建立自我这一点上。我觉得很难想象到底经过多少困难的岁月，到底经过多少自我怀疑甚至是自我伤害才重新长大成人，这个难度我觉得是我们想象不到的。包括都美竹吴亦凡这个案子里面，现在吴亦凡被刑拘了，看似有了一个结果了，但剩下的都美竹自己的路他还是需要自己来走。这一点我觉得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真正帮到他的，我们目前也没有一个社会机制或者说一个体系化的东西来覆盖这种自我疗愈跟自我再成长的过程。但这一点其实恰恰是最动人的，所以我说这篇文章最打动我的恰恰是这个地方。不要低估人自己的生长能力，其实就像植物一样，你被折断的叶子重新有好的土壤，有了水，有了阳光，有了养分，这折断的地方它也会开出新的枝芽来。我们讲一些轻松的，同样是纽约客7月12号这一期，这是一本短篇小说啊，来自今年或者这几年最炙手可热，当今文坛最炙手可热的青年作家萨利努尼，是一篇来自他马上要发行的新书里面的一个选章。我不知道这个新书国内会不会引进啊，但是应该是马上要再发英文版了。这篇短篇叫 Unread Message， 我建议是读完之后去看一下纽约客根据这一个短篇小说做的对谈，在他们的官网上，应该是他们的文学部的记者或者编辑跟鲁尼的一个针对这个小说的一个对谈。我也是看了对谈之后才恍然大悟这篇小说讲了个啥，可能因为我这篇小说是我很久没看英文之后重新看的第一篇，所以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办法进入那个故事的。后来我才发现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于我可能不会爱你这种类型的故事。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已经有点年头的台湾偶像剧。回到鲁尼这个短片，继承了他一贯以来的风格，非常清淡，非常日常，没有很强的情节，不是那种很狗血的很绯闻女孩风格的故事，但也不是博尔赫斯那种很奇幻脑洞很大的风格，很清淡很日常，但是节奏很好，很抓人，是一种非常神奇的特征。他一直以来也是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对现代生活的电子设备有非常精准的把握。比如啊，我印象最深也是这一段，比如他这里面有写到一个有一个小的情节是他下班之后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在一个酒吧，然后他要坐车过去，他是这么写这一段的。She typed the name of a bar into a map application on her phone while the bus moved through the city center and southward. On Elaine's screen, 就是这个女主角的名字， a pulsing blue dot started to make the same journey toward her eventual destination, 17 minutes away.
closing the application. She wrote a message to Lola.
蓝色的小点，打开地图 APP， 然后把酒吧的名字输入进去，这时一个蓝色的小点出现，就是非常非常细。如果我让普通人写一写这个场景的话，可能就是在地图里软件里面搜索了酒吧在哪儿，搜索了目的地在哪儿，就没了，一句话带过。但他这个就很细节的描写其实是贯穿他不仅是这一篇，甚至是很多其他，包括之前的聊天记录，甚至是普通人里面好像也有，我不记得了。这个是他一贯的风格，非常当代，然后又极其准确。还有就是也在其他的他的作品里面很常见的是对这种文艺女青年的描写，他里面也有一些非常牙尖嘴利的片段。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一段，应该是他在酒吧跟同事争吵什么是工人阶级，什么是资产阶级，然后对方说啊，你现在是吧，能上着班拿着工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我们比很多底层的蓝领工人其实过得好得多。然后女主上来就怼说 Yeah, working doesn't make you working class. Spending half your paycheck on rent, not owning any property, getting exploited by your boss, none of that make you working class, right?So what does having a certain accent is it? With an irritated laugh, he answered, Do you think you can go driving around in your dad's BMW and then turn around and say you are working class because you don't get along with your boss? It's not a fashion, you know. It's identity. Elaine swallowed a mouthful of her drink. Everything is an identity now, she said. And you don't know me, by the way. I don't know why you are saying no one here is working class. You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me.
很想拥有他的怼人能力，这是太准确了，不是吗？你不能说我们因为领着还不错的工资就不算是工人阶级了，你要交一半房租出去呢，也不知道替谁打工啊！就是哎，很当代都市青年人的境况都在他笔下了，而且不管国内国外竟然都是一样，让人看完之后颇有点欣慰。好，稍微调节一下，我们又回到了比较重要的，也不是比较严肃的话题。这一期有一篇 The Talk of the Town， 这个栏目基本上是一个中篇评论吧，会去评论一些当下比较热门的话题。那七月份的热门话题就是登月，因为 Bezos 跟这个维珍航空创始人 Branson 都以自己算是商用航天的方式登上了月球。然后这篇评论其实除了讲这两个案例之外，还讲到了一些多国近年在建设太空站上面的投入。纽约客真的有很多评论，上面除了那些短评之外，这篇也是算是时事热点评论吧。这个里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这几个点。The plans recall some of the suspicions that arise when billionaires and politicians rhapsodize about space travel. That it is all about projecting prestige and power and bringing our conflicts and dysfunctions into another arena.
我想先跳出去讲一个点啊，就是我觉得录播课没办法保证更新周期，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尤其是当你想把自己的播客内容跟当下保持联系的话。我之前是做媒体工作的，有时候碰到一个热点冒出来，大家扎堆写扎堆做，以至于可能主要的采访对象已经车轱辘话来回说了好多遍了，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获得的素材就都很相似。这种时候要么你就抢发第一个发，要么我自己有时候要么就已经破罐子破摔，能拖就拖，商量着就往后再放放吧，反正那么多人发了，你也不是第一个，没什么所谓了，然后看看人家都是怎么做的，再重新去找角度，然后仔细看看之前的人都写了些什么，还有哪些是我遗漏的，然后哪些是又可以突破的，反思好手上有什么素材，再重新出发，重新来做，就不赶这个时间。像七月的时候，商业登月是当下最热门的话题，然后各个公号各个媒体其实也都写了很多，但一直到我录的前一天，我才看到知识分子公号上面发了一篇文章，叫每个人都有机会进入太空的时代正在到来。这一篇推送是基本扫平了一些这个常识性的问题， 然后它的主题其实跟这篇纽约客的评论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啊，这个终于可以把它带进来了，不然只凭太空飞就是纽约客这一篇我又觉得有点单薄。知识分子这一篇的作者叫苏萌，是北京大学物理系本科和哈佛大学天体物理学的博士，2016年起担任香港大学物理系副教授兼空间研究实验室执行主任。他在这一篇推送里面扫平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商业登月的一些历史以及整个登月宏观的这个重点的时间节点。它包括里面有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说 Bezos 跟 Branson 他们都属于亚轨道飞行，属于现有飞机的最高飞行高度和卫星的最低轨道高度之间。这个区域既不属于航空范畴，也不属于航天范畴。苏芒教授同时也是积极开拓全球商业航天领域的中国机会，推动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所以他才在这篇推送里面提出了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进入太空。但他没有真正深入，反而是纽约客这篇评论更想讨论这个每个人以及平等的问题。目前为止，美国可能只有12个人登上过月球， Only 12 humans have ever walked on the moon. All were white men, and none of them were born later than 1935. 显然，虽然已经有 Bezos 有 Branson 这种商业登月的渠道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的进入太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上头会有一句 Bringing our conflicts and dysfunctions into another arena，地球上面的不平等，地球上面的富人所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更多先机，这样的问题仍然存在。那我们现在可能还把它带上月球了。这个作者的立场还是非常明确的，然后包括他最后还说了一句 We can surely embrace space without abandoning one another。 这个基本上就是苏萌教授在知识分子这篇推送里面所讲的，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进入太空。两篇一起读，我觉得是一方面扫平一些基本概念之后，能够对富人登月这个话题又有新的看待的视角，所以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啊，我每次说推荐大家去看一下的时候，其实都非常的心虚，因为中文播客实在是有太多的推荐形态的节目了，可能推荐影视剧，推荐电影，推荐书，推荐戏剧，然后推荐音乐，甚至旅游，吃穿用度无一不足，各式各样。我这个时候再说点什么推荐这个文章，就显得好像是想在抢一条垂直的赛道。但实际上它又是很准确的一个表述，就是我希望大家能自己去看，因为我没有办法真正好的总结，能够不流失任何信息的去总结。然后包括其实像这篇文章这篇评论里面有一些针对中国建设空间站，俄罗斯建设空间站它所带来的政治方面的影响，我也不太好总结，所以就大家自己去看吧，好吗？ 最后一部分本来是想放 Atlantic 的，但是我可能会放到下一期，因为下一期会有比较多 Atlantic 的内容，刚好就放在一起讲了。那我就简单讲一下单独的第26期全球真实故事集。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买过单独，那单独它本身虽然算是一本杂志，但它其实能够涉及的文章题材是很多的，除了有非虚构，除了有新闻报道，还会有小说、诗歌、短篇都会有。但这一次的第26期全球真实故事集就全部都是非虚构的报道了，全部都来自于国外作者，应该只有最后一篇是中国作者，但他写的其实也是他在英国的社区生活的观察。虽然如此，但这些新闻报道都非常的引人入胜。虽然他们涉及的很多话题跟这个选题是我觉得中国读者非常不熟悉的，比如有一些是采矿，有一篇是采矿业中的女性，还有一篇四楼的囚徒是讲老龄化社会当中会碰到的这种生活上面的不便，给他们造成无法离开家门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被称作四楼的囚徒。然后第一篇五兄弟 我觉得是你一旦在书店或者是在什么地方拿起这一期单独然后开的第一篇，会非常吸引你进入这本书所想要讲述的那些边缘城市、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却真实发生的故事。这五兄弟这一篇是真的非常有那种黑帮小说的感觉，甚至包括这个黑帮小说或者电影情节一般的状态已经是文章本身会 cue 到的了。他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在文章里面这样写：这能成为洪都拉斯问题的解决方案吗？就算只是一个样板，国家置身事外，反而是贩毒集团赶走了嗜血的黑帮，听着简直像反乌托邦电影里的情节。这一篇一定程度上促使我做这档播客，因为好的文章看完总是让人有话想说，只是发一个微博发一个朋友圈可能还显得有点冷冰冰，而没有完整的展开为什么会喜欢他，为什么会觉得他很好。所以我的有话想说就以播客的形式跟大家分享，但一定程度上是希望大家自己能去看一看，又一次的 callback。 然后单独这一集会有一个特点，我总结它为会导致我特别想吃雪糕，因为里面的故事以苦涩居多，包括第一篇五兄弟，它其实是讲在洪都拉斯生活的普通民众需要躲避当地黑帮的屠杀，然后他们躲避的方式就是偷渡到另外的国家去，比如美国，比如墨西哥，但是他们又会在这个偷渡的过程中命丧人贩子手上，或者是被美国被墨西哥的政府遣返回到洪都拉斯继续开始新轮的亡命天涯。整体有很多苦涩的故事，然后包括刚刚讲到的四楼的囚徒，还有一篇干旱与挚爱之地，这个是写的非洲这种热带国家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相对于底层民众他们苦苦的在寻找和珍惜洁净的水源，把南非当作度假地的有钱的白人族群对水这么洁净的这么宝贵的资源是没有底层民众那么视之珍重的。所以总体他的很多选题很多文章都是苦涩的，导致我一边看的时候，最近又是夏天嘛，非常热，一边看的时候就一边很想吃雪糕来平衡一下你看到的这些苦涩的东西在心里留下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体验啊，可以看到原来阅读体验会直接影响你的对食物的选择跟口味。单独这一集其实出了有段时间了，但是他前阵子他的主编吴奇为了这一期其实来上海算是开了一个小的讲座吧，在这个讲座上面有讲到一些为什么真实故事会成为他们新一期的选题，以及他对真实故事或真实的新闻报道也好，基于真实故事的非虚构写作也好，他的一些观点跟看法。我觉得他可能提到了有一些观点我没有那么的赞同，但是总体上对真实故事的向往和需求我是认同的。我也觉得阅读非虚构阅读杂志文章一定程度上在补足我们因为网络生活而逐渐远离日常或者说跟真实生活本身在逐渐拉开距离。实际上阅读到底能多大程度缓解这个问题，可能谁都没办法现在就下一个定论。阅读在南非、古巴、洪都拉斯所发生的故事能唤起我对自己所处在的周遭环境的兴趣吗？因为很难说，不好讲。相比之下，我对单独这一期的所谓的读后感很简单也非常直接。哦，原来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这些事情，也就是我在一开始对于这个节目的初衷的阐述，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好，以上就是这个试播期的全部内容。其实在试播集录完的时候，下一期的阅读和整理工作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就只剩新一轮的录制和新一轮的剪辑。这里是读报，一档杂志文章的阅读分享节目，感谢你的收听并欢迎分享。我们相信 总有人对外面的世界有所兴趣。